知情者爆料李甜甜的自由仍然受限制，当局将事件定性为境外势力操纵。原中共央视一姐周涛又有新职位，若果台海开战，菲律宾想置身事外，学者认为难以如愿，原因有两个。山东女官员威胁上访人士，话有100种方法刑事拘捕他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28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湖南永顺县怀孕的女教师李甜甜，因为声援上海女教师宋庚一被中共强制关入精神病院迫害的事件引发公愤。在12月26号传出了李甜甜获释的消息。但是最新消息说李甜甜的自由仍然受到限制。12月26号李甜甜的个人公众号山花思甜上面出现了一篇报平安的贴文。文章说出了来了，向大家报一声平安。文章表示对外界的关心和关注表示感谢，并且说会继续以精灵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将最美的心灵呈现给这个世界。文章仲写到，生活令到我对这一片土地充满感情，自由令到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向往，读书令到我对所有人充满感激。历史学者张天亮在最新一期的节目入面表示，从李甜甜的贴文来看，李甜甜不可能患有精神抑郁症。他说他的这些说话你读起身完全不会认为是患了抑郁症的人写出来的。患了抑郁症的人对生活毫无热情，对生活不抱任何希望。微博认证山西奇泉旅游文化有限公司旅游文化编辑的大 V 大莫鱼表示，同李甜甜微信联系之后获得李甜甜老师的确认。两个人的微信对话字图显示，李甜甜表示目前所有电话都不方便接，微信上面也都不方便讲太多，并且表示如果一直都是平安的，他会离开永顺换个地方生活。12月26号前往湘西声援李甜甜的709律师谢阳、湖南株洲公民程晓峰以及网友湘军500开车去到湘西的永顺县，打算将收到的善款转交给李甜甜的时候，被当地村干部暴力袭击并且抢走手机。12月27号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推特网民默默披露，李甜甜而家是在永顺县的某一个地方，随时有人监控，目前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包括他的屋企人都不可以对外发出声音。另外一位不愿意公开身份的知情人士披露，永顺县警方初步将李甜甜事件定性为受到境外反华势力操纵。李甜甜将会失去做老师的资格，他的编制从事业单位贬为乡镇普通职员。一位知情人士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李甜甜被关押一个礼拜之后获释，同海内外高度关注呢一起被精神病事件有关。张天亮认为大众的关注可能会令到他安全一啲，但是未来的路肯定仲会有好多危险，他的呢一种情况不会比彭帅更加好。中国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2月24号宣布，原中共央视主持人、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周涛正式调入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艺术总监。现年53岁的周涛是安徽淮南人，早年任职于北京电视台播音部，后来调入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曾经在1996年至2011年连续16年主持春晚，有央视一姐之称。原中共常委周永康落马之后，央视的一众女主持人和中共高官之间的关系逐渐浮出水面。原央视副台长李东生不单止自己玩弄女主播、女记者，还不断开发央视的美女资源，向周永康等等的中共高层官员输送。在这个时候，外界才了解到，作为党媒，央视不单止为中共歌功颂德， 粉饰太平，掩盖真相，扮演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的角色，而且仲成了中南海的后宫。副台长李东生就被称为中南海最大的皮条客。在习近平启动的反腐运动入面，随着中共官场的动荡，央视在2015年的下半年开始爆发出走潮。当时曾经有香港媒体透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紧急下发通知，设立限额，要求央视每一日最多只能够批准两个人辞职。就在这一轮的出走潮入面，周涛在2016年11月调入北京演艺集团任首席演出官。另外有资料显示，周涛的前夫姚科是中共中央广播电台千里共良宵的主持人。两个人2022年离婚。2004年周涛同文化商人百亿富豪卢云结婚。至于周涛这次新任职的保利文化集团亦都极具背景。保利文化在2000年成立，从事演出与剧院管理、艺术品经营与拍卖以及影院投资管理。子公司包括保利拍卖、保利剧院和保利影业。保利文化2014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保利文化的母公司是中国保利集团。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在中国没有几间公司的影响力及得上保利集团。在1992年由中共领导层和军方联合成立的保利集团，是一间从事武器买卖、地产和艺术品拍卖的大企业，每年的利润高达亿元计算。1983年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王震的二仔王军进军军火业，将原来由军队经营的军工厂转型成商业企业。同年王军和邓小平的三女婿何平等人创立了保利公司。据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报告显示，当时保利通过贩卖武器给伊朗、缅甸和巴基斯坦，很快就赚了几亿美元的利润。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派兵，令到台海局势再度受到关注。菲律宾总统杜特蒂近日表示，只要一个简单的误判，台海就会发生战争。他还宣布，只要他还是总统，菲律宾就会在台海战争里面保持中立。杜特蒂12月23号在艾布恩空军基地出席一场指挥官会议的时候说，菲律宾军警的职责是保护人民，他们没有准备好投入战争。他认为考虑到军力没办法匹敌，所以除了南海议题，菲律宾没有理由以武力对抗北京。他说，那个将会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我们保持中立由得他们。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12月27号接受希望之星专访的时候，对杜特蒂的表态做了分析。他认为从菲律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军力这两点来看，杜特蒂的这种想法也都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台海真的出现战事，尽管菲律宾保持中立，但是仍然有他需要扮演的角色。郭玉仁说，他保持中立和他有没有角色那是两回事，因为菲律宾和美国是有军事盟约的，和日本是一模一样的。万一台海发生战事，日本不单止是要有角色，他还要有态度有立场了。日本自卫队在台湾有事的状态下面，他必须要协防美军或者支援美军的作战任务。但是菲律宾在台海爆发战事的时候，美军还是会进入菲律宾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作为介入台海战事的主要的跳板。或者是他在菲律宾本土会取得这个后勤补给的资源，但是菲律宾军队是不会介入的。除了受到和美军军事盟约的限制之外，中共届时亦都可能会给菲律宾压力。郭玉仁分析说，考虑到菲律宾的地理位置，杜特蒂想置身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爆发战事的时候，中国是一定会封锁航道。那封锁航道这件事就和菲律宾脱不到关系。就是菲律宾纵然想要置身事外都很困难。就好像他有提到的，只有在南海的主权上面，他会和中国对抗。 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海爆发战事的时候，中共解放军是一定会封锁南海的。所以换句话讲，菲律宾想要完全置身事外都很困难。在乌克兰的局势紧张之际，杜特蒂有关台海局势的表态再度令外界担忧未来一年的国际局势。近日一名女中共官员威胁上访人士的录音在网络流传。那名官员嚣张地说，有100种方法刑拘上访的人士，事件引爆中国网民的怒火。在录音里面，女官员交代下属威胁上访的人士，她说，这一家人都不怕死的话，那你就豁出去，他们可以豁出去，我也都可以豁出去，你就转达给他听就得了。他们也都没什么大的本事，除了进京上访还有什么？举全平道之力，我们无论是从武力、物力、人力、财力、精力都耗得起他。那名女官员还提到，他们这一家人还有两个孙，肚里面还有一个。女官员还说，各级政府和公安正在研究怎样拉上访者的仔。最后他叫嚣说，我豁出去了，我有100种方法去刑事他的仔。经证实，录音里面讲话的人是山东省平道市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资料显示，1981年出生的王丽是山东莱西人。相关的录音很快就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中国的网民质疑，这个到底是人民公仆定是黑恶势力？而海外的网民就表示，现在共匪连遮丑布都不要了，也都不挂羊头卖狗肉了。还有网民直言，他只不过是讲了实话，全国的土匪都是这样做的。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平道市官方12月26号通报说，王丽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方法简单，言语失当，已经对他作出停职调查处理，并且责令他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官方的这个通报又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怒。他们说，这个都叫做言语失当啊，赤裸裸的威胁啊，请平道政府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恐吓。还有网民问，放眼全球，还有哪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敢同黑社会一样威胁普通百姓的呢？普通百姓就是活生生任人宰割的韭菜而已。另外，据大陆媒体上游新闻报道，截至12月27号晏昼3点钟左右，被威胁的上访人士谢某表示，他和他的家人并没有接到王丽任何形式的道歉，而且他们上访反映的某个单位涉及偷税漏税的问题至今也都没有解决。台湾苹果日报12月27号在官网里面表示，负责一传媒清盘案的香港谭敬正会计师事务所告知苹果日报，苹果买卖案正在进行中，而且买家有一组以上，其中尤其以 Avengers Limited 最为积极。该律师事务所说，这间公司没有任何的中资背景，并且表示若果完成买卖案，将会持续保有苹果日报原有的中立立场和采访方针。对此，现居台湾的香港时政评论人士桑普律师表示，即使这个 Avengers Limited 不是中资，但是它可以卖啊。那如果再转出去的时候，这个招牌被一个共产党控制的人拿了，那就不得了。第二件事是这个台湾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一间公司由哪个来操控，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如果它涉及到国安疑虑的话，我觉得是台湾当局一定要好好地拿些魄力出来排除。不要被这个交易完全在自由市场里面去流动，而没有政府的管制，这个是台湾的法律机制完全允许的。第三方面就是，大家知道新闻没有中立这一回事的，只有独立报道，没有中立的新闻。那在我们的那个词汇里面，就是说中立的就是亲共。我觉得说，你没办法说你追求民主自由是可以中立的一回事。所以我看他的报道，难免会衍生出这样一个怀疑。而且这个料不是从台湾苹果日报爆出来的，是从那个谭敬正会计师事务所放出来的。他基本上和中共过从甚密，他也都是在中共有非常多的业务。 佢透露呢个买家有可能系 Avengers 嘅话，佢可能中立到咩程度呢？我觉得为咗台湾苹果日报嘅嗰个好处，仲有嗰个员工可以喺其他地方更加发展嘅好处，其实我觉得自然死亡系一个好嘅方式，就系话你如果俾台湾苹果日报按照台湾嘅法律入面去自然咁用完佢嘅资金，自己去清算解散，我觉得呢个方式可能系比较好嘅。但系如果卖俾第三方，嗰个不可测嘅力量可能就非常大，而且呢个对于苹果日报嘅创办人同而家喺监入面服刑嘅好多人嚟讲，苹果日报呢一个招牌就系俾人打烂咗，俾人抌咗，呢个并唔系一件好事。拥有1300万人口嘅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因为疫情反弹，喺12月23日封城，但系至今确诊人数仍然居高不下。当局从12月27日起管控嘅措施再加码。中共官方通报话，26日全国新增本土病例162例，陕西省就占咗152例，其中西安市150例，咸阳市1例。为南市1例。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实际的数据不得而知。12月27日凌晨起，西安市进一步提升防控等级，暂停了之前的2日1出外出采购的措施，并且要求所有的居民除了参加核酸采样之外，全部不出户不聚集。香港媒体报道，有民众感觉自己染疫的症状明显，但是就被安排居家隔离，好多日都未得到治疗。有糖尿病患者需要定时去医院打胰岛素，但是就唔俾出小区。种种嘅乱象令到当地嘅民众抱怨连连。呢一节嘅新闻就播报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